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是怎样看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会藉着这一段的经文一起去看。在这个群体当中，当我们有爱心、有信心，这个群体会形成一个团契的关系。团契这个字的原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0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出现在腓利门书了。不过刚才你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这个字词出现，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在哪里。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信件，在信当中他为了一个由腓利门这个人的家里面走出来的奴隶去求情。这个奴隶欧尼西姆，他逃跑之后辗转去到保罗坐监的地方，在那里他遇见保罗，跟住信埋耶稣。表面上看来这封信是处理一个个别的事件，去修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就用这封书信做了几个的示范，给我们看见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的信仰群体，怎样在这个天路伙伴的团契当中彼此去相待。正好在疫情里面，在我们准备恢复我们教会现场的团契小组聚会，在恢复之前，我们透过这一封的书信，我们去反照一下你和我的群体生活是怎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小组有没有变成了一个游乐园，只是求幸福和开心呢？教会其实是要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成长的地方，彼此之间能够用爱心去对待，因信慷慨。我们先将这个目标一起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敬拜，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让你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内心，让你的话语剖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成长的地方。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明白真道。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超越权利，爱心待人。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四至十节当中，保罗一连用了3次爱心这个字，在第五、第七、第九节，在第四至第六节那里呢，讲到腓利门原来他的爱心呢不是只是挂在口边的，他的爱心呢是可以很实在地感受到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至少第五节那里看到，在很远坐监的保罗他都听见腓利门他的爱心，即是很实际的。根据圣经学者的分析，在腓利门的年代曾经发生过一些天灾，在他的地区有不少人受灾，极之可能就是腓利门他见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人在灾难当中生活有缺乏，于是他就捐了一些钱粮物资给弟兄姊妹。在第五节更加贴近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因为我听说你对众圣徒有爱心，对主耶稣有信心。原来在这封书信当中所讲到的爱心，你留意个对象是圣徒，是基督徒之间，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所提到的爱心，不是向着外边未信者的怜悯或者恩慈，这里所提到的爱心是因为信靠主才有的。让我们都停一停，想一想，若果我要你想起一些弟兄姊妹，你脑海里面想起哪些人呢？是不是定期现在跟你视像团契的弟兄姊妹呢？又或是你小组那个 WhatsApp 群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呢？有可能圣灵提你，你所想到的人是你要去学习用爱心去对待的。也有可能让我们去想起，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对教外人的爱心会容易过对神家里面的人呢？对外面的人宽容，对越本本应该亲近本家的人特别计较的。我们看第六节那里所讲，那里说愿你与众人分享你的信心的时候，原来分享这个字词在原文正正就是解做团契了。 是同一个字词来的。信徒的团契的关系就是实践这个信心的地方。当然这个团契的关系不是只是限制在一种固定的组合当中，也不是限于一种分享的行动里面。对于腓利门，其实保罗是不是想跟他说，腓利门听着，你这么有爱心，你就应该有爱心到底原谅那个得罪你的人啦。 No， 保罗并没有这样去教导腓利门或者去命令腓利门。保罗首先他自己去示范，去实践怎样因信而有的爱心去对待别人。在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说，保罗他没有用地位，没有用权柄去促成这件事。他没有说你给面我吧，一人少一句吧。相反，他不去计较他的使徒的地位、个人的荣誉或者面子。圣经他是说，他是凭着爱心，通过这种的爱心去请求，去哀腓利门。面对着成为基督徒的欧尼西姆，腓利门，请你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放低你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好像我保罗都放低我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一样呢？我曾经在其他教会听过一件这样的事，不是在我们北宣发生的。有位的领袖 A 弟兄，每次在教会会议之后呢，一起开会的另一位领袖 B 弟兄呢，因为 B 弟兄有车呢，会顺道车埋 A 弟兄回家的。在路上两个人就在聊天，有时候会继续去讲教会里面会议当中的事。有一次又是开完会回家，在车程当中 A 弟兄就跟 B 弟兄讲到呢，他留意到崇拜一些问题，于是他就将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那样就不断跟 B 弟兄去讲了。自从那一次之后， A 弟兄发觉 B 弟兄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意无意避开他，也都甚少再顺路车埋他回家。 A 弟兄回到家，他那排再想思前想后，其实 B 弟兄有份负责，大家都是领袖，那我都很客气地去跟他反映，很坦诚去讲，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好像要生气了。再过多了一段时间， A 弟兄再三反省，他发现会不会正正就是自己没有去换位思考，没有去换位思考，当他讲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己同系领袖的权利和地位去反映他的看法，他心里面的诚实话。但是对方所收到的，他后来想，可能真的只是听到那些的诚实话，却是一点都感受不到 A 弟兄有带爱心在其中。保罗他去为腓利门去感恩，他一开始要去为他感恩的时候，他不单止去这样去教人家，他自己做了一个示范。在这个感恩当中，他去超越个权利，他用爱心去对待别人，人家都因此能够为保罗去感谢神。在经文里面，我们应该看见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因着我们同有团契的关系，我们会着重爱弟兄姊妹的心，讲的人自己都要小心实践出来。这个也是经文对我的提醒。是的，我们心底里面没有人想自己的群体不好的，都想他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以超越权利的爱心去对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第二，待人不求自己好处。我们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呢，常常都会用功利、得失、效益、好处这些计算来到掩盖了。一般来讲，社会上各种的共事的关系讲求的就是这些的计算。但是若果我们全部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就很可怕了。例如有个人转了工，他很自然就会跟自己的旧同事越来越少联络的了，因为大家不是再是围绕同一个目标，以前的关系会越来越淡的。还保持一定的联络那些呢， 很可能都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今日留一线，他日还有生意可以谈嘛，可以有合作的机会嘛。但是我们入到教会的群体当中，在一个信仰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用这种方式，这种想法去维系关系呢？每样东西都只是以功利得失效益好处来到计算呢？腓利门和欧尼西姆他最初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功利的关系来的。欧尼西姆的存在只是被腓利门去用的，他作为一个奴隶是被主人去用的。但是保罗他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从前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但现在对你我都有好处。好处这个字词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耶稣讲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当中个主人对着那个将一千银埋在地里面的仆人，他这样形容他是一个没用的仆人，将这个没用的仆人掉到出面。因为这个没用的仆人一蚊都赚不到，帮不到主人手，这个就是没用，没有用处，没有好处。同样欧尼西姆以前他走了去，其实对他的主人腓利门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都是没用的。所以十五节那里说他暂时离开你，其实呢保罗说得好听，其实他是逃走了，放弃了他的工作，避开了他要做的事。在当时的奴隶的社会来说，一个没办法工作的奴隶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worthless 英文是用没有用处的了。当然用今天的处境，古罗马社会这种奴隶社会的制度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人类的社会被光照，有进步，不容许再有奴隶出现。但是打个比喻，或者我们有换位思考，放在一个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的处境，用工作的关系，公司里面有一个超级不负责的同事，不尽责啦，不做事啦，每天上班只是在个位置吃早餐、吃晏和吃下午茶等放工而已。你作为他的同事甚至是主管，你会怎么做？大概你会很快请人事部快点请过个人，请过第二位。因为从一个目标功利得失效益好处去计算，这一位同事对整个公司来说，对个团队来说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好处的，可以放弃，大家不要见了。以后设想腓利门在当时在他的文化背景里面，他想起欧尼西姆，大概他很激气很生气。不过保罗竟然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些都是以前的了，过去了。接着他还说，这个以前没有用的人，如今对你我都有好处。保罗其实在讲什么？为什么他会有好处啊？对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有一节你很熟的一句金句，都有好处这个字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合用在原本的文字同一个字来的，有好处，成为圣洁有好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想回你家厨房里面碗柜当中的碗，用来装东西的器具，如果你用来要装食物，最紧要是什么东西？我想你不是看它是用金用银还是很漂亮的瓷器去做，我想都不是。无论用什么做，最紧要是什么东西？要来装食物的话，干净，干净。如果这碗里面有洗不干净的菜渍，或者有一只干了的曱甴脚，就算是镶金摆埋闪钻在表面，你都不会用的。一个器皿能够被主人去使用，用来吃饭，不一定是要新的，不一定是要很名贵的，却是要是清清洁洁，干干净净，洗完之后滴干水摆在个碗柜里，预备好，主人一入到来一拿起就可以装食物。保罗说，这个以前没有好处没有用的人，现在是合用了，是有好处了。因为第十六节那里说，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一个逃走了的奴隶，按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体重目标 得失、效益、好处计算的社会，这个奴隶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奴隶捉到时候，主人是可以重罚他、毒打他，甚至打死他，很普遍的。但是保罗竟然是180度大翻转，他说这个欧尼西姆对你我都有好处，即是有用。不止，他还将他由奴隶一下提升到兄弟。哇，思想非常超前，是吧？经文讲这么多有好处没好处，其实他想讲什么呢？他想提肥你们，你的目光要转，你待人不要再求自己的好处。在主里面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计算。在2006年的亚运会下，我们香港的单车队一年夺得6个的金牌，而当中单车队赢出的不是我们很熟的黄金宝，而是他的师弟张敬伟。发生什么事呢？在比赛之前，港队本来计划了由黄金宝做主攻的，即是抢分的主力，由21岁的小师弟张敬伟担任副手，为这位的师兄去开路挡架。你知道，即是单车比赛的时候要不断换位破风，让后面那个踩得轻松一点流力的。怎知在个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变数，令到这位阿宝由最初的带头去到中段开始少少堕后。这个时候他立刻改变战术，他示意自己的师弟张敬伟转做主力换位了。大家他黄金宝就用自己的经验速度去牵制其他队的对手，协助这位师弟去冲刺，最后张敬伟压到对手拿到金牌。原本身为主将，他竟然放弃一个可能属于自己的奖牌，大概以他的经验速度能力，他再努力多一阵，坚持多一阵，仍然有机会夺金。不过他却是选择以身挡敌，造就师弟一举摘金。后来访问他，记者问你介不介意呢？阿宝就说，以前其实都是一班师弟帮我开路突围，将个机会交给我，成就我拿奖牌。今次到我协助师弟上前，证明了这队的单车队不是只有我的。人家赢等于自己赢，这是一个团队的胜利。对待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保罗都是这样想的，而且经文更加说，现在这个基督徒的团队哪一个是主人？哪一个是奴仆？在十六节尾提我们，在主内的关系，在主内的关系上，因为我们都同信一位的基督，同有一位的主，大家已经成为亲爱的兄弟了，所以我们要待人不求自己的好处。保罗自己又亲身示范，在第十二节那里说，其实他很想留住欧尼西姆的，因为他可以照顾，即是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当了他是仔这样，是我心着紧的人，直头是一个宝贝仔。保罗深知道他自己这个以神为中心的感恩人生，他仍然自己要活出这种待人不求自己好处的表现。他知道真正对于欧尼西姆、对腓利门这两个人有好处、有用处的，不是抹走过去，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是他们能够面对面处理这个问题，至终可以道歉复和，开展因为信主而有的关系，使彼此永远得着对方。是因为信所以得着对方。弟兄姊妹，这个道理简单，但是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相处里面的碰撞、矛盾、纷争，很不容易。保罗他先示范了什么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是愿意为了主、为了别人的益处、好处去着想。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记得留心回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间教会、你的团契小组，哪一个是话事，哪一个作主，是你还是他？是大声点那个还是不出声那个？是传道人还是会众？是导师还是团友？都不是，是我们这位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 待人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只求主的心意，我们得着的不再是世间功利得失的关系，是超过这个世间功利得失的关系，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是一个能够永远得着进到永恒的团契。这个才是真正让我们从世间的制度的释放和自由。第三，因信慷慨接纳伙伴。在第十七节那里说，所以你要是将我看作同伴，保罗转去讲关系当中希望他们成为的人。同伴这个字词在希腊文是由公共或者共同这个字变化出来的，其实和团契相交的字是很相近的字根。这个字词同伴其实有三重的意思，最底那层同伴 companionship 一起啦，一起这解，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去共处，咁都係一個好普通嘅形容，講唔到一種更加緊密嘅關係。而第二重就係一種個夥伴嘅關係 partnership。有啲似今日咧，我哋話大家係拍檔，咁你就明啦。除咗喺空間時間上邊一齊之外，仲咧有共同嘅追求嘅目標，相同嘅目標。咁拍檔啲咩咧？保罗其实一开始第一节已经称呼腓利门做亲爱的同工，即是说大家一起是为主的福音打拼的人，是侍奉的拍档。第三重的意思就是这个字更加有一个共同体的意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常常都讲的了，不单止追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这个伙伴的关系，拍档的关系，我们更加还是朋友，是友伴，有 friendship 的关系，彼此可以分担，彼此分享。保罗和他的同工就是这样，他们不单止一起出现在一个地方，一起敬拜，一起有信仰的生活，他们还有同一个目标，他们去传扬基督，去宣教，也都一起去分担生活上面的高高低低难处，彼此代祷纪念记挂。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你的群体当中有没有同伴？但是这个疫情让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哪些是你的同伴？会不会是你只是平时回来聚会就说声 hi 啦，聚会完就说声 bye 啦，又或者你在你的通讯群组里面经常都只是按个祈祷手的 emoji 啫？你说不是，我有，我还有一起侍奉的同工伙伴添的。咁你哋又系唔系能够彼此支持嘅友伴？讲唔讲得心事噶？分唔分担得难处噶？我哋信徒相处系有呢三重嘅意思嘅。我哋嘅团契嘅关系都要有咁样样。净系侍奉冇生命交流唔够噶。净系做朋友冇全方共同嘅目标亦都唔够噶。我哋真正嘅对公系一同兴旺福音嘅关系，都要有同伴、伙伴同埋友伴，去帮助我们组成一个属天的群体。我记得有一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做团契的职员，当选举的时候团契的名单一出，我就不开心。哇，怎么做啊？今年怎么侍奉啊？他都入了职员会，他这么古怪，这个经常吹水的，不做事的，不就是要我做他那份？那个哇，扮晒事，点侍奉啊？但是圣经提我们十七节那里说，你要接纳他好像接纳我一样。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是其实提腓利门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没得选的。你想跟我保罗是团友，请你都接纳欧尼西姆。团契的关系，这个团契是属于主的，是主安排的，不是随你自己的喜好意思去组队，不是这样的。保罗和腓利门说，大家既然是同伴、是伙伴、是友伴，就请你接纳欧尼西姆。接纳这个字词其实很有动感，在使徒行传28章用过。当时保罗一行人他们坐船的时候沉船， 他们揽住旧木游近一个小岛，上了岸之后，见到呢在岸上有一班的原住民，个个都在那里望住他们还生火、你想象是不是在那里嘿呵嘿呵，不知道在做什么呢？怎知这班原住民很热情地出来拉住保罗他们去火堆那里、不是煮他们啦、给他们取暖、还给他们东西吃，不是吃了他们。接纳是什么意思？不是企定定在那里做样，不是企定在那里等，而是呢英文是日本是用 welcome 这个字，而且是 extend a welcome， 伸出手来拉对方行近，他自己都行出一步主动的表现。我们中文字的纳字其实都很精彩，个巧思边加个内字，很全神地讲出你怎样将一些人或者事带入内里面，用条带拉入来，入到里面接纳，将一个圈外的人带到来圈内，将一个呢在你安舒区以外的人带入来你的圈内，不是去拒绝排斥阻止，怎都不让他入来。你可能会抗议，接纳接纳他好像接纳你这样，要知道好像你一个身家清白好人好者的人没难度、但要知道一个这样的人不容易，还要我做主动。接纳这个字同样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用过，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经文要我们记起，我们真的没能力去接纳的，我们的心真的会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的接纳起点并不是我们有这种道德的能力，不是说你可以放低就放低的东西。不过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啊？就是呢基督接纳了我们先，是因为这位慷慨的神他从高天落到来世间，因为他的仁慈和慷慨接纳了我们，将我们拉入去他的爱子的国度内里，将我们拉入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才有这个起点。我们因为信这位有慷慨又接纳人的神，我们才变得慷慨。不关你和我事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因为信却是能够接纳和我们很大差异的人。刚才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做团契职员的事，侍奉了一年之后，我就发现我一年前的想法错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摆入这个团队里面的，我们的团契是属于主的。成年的当中对我最多意见那位的职员，最不听我意思的人，当我愿意去停一停想一想，听下他所讲聆听的时候，我就发觉不知不觉间其实神是用他来到修剪我的生命。我再想深一层，他何尝不是行多一步来理下我这个古怪扮晒嘢的人啊？我们今天可以仍然是好的同伴、侍奉的伙伴、行天路的友伴。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慷慨接纳的行动，我们都没有今天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群体，请去欢迎，去主动接纳另一位同伴入到来自己的安舒的圈子当中，这种接纳的慷慨就会带来真的伙伴。不过你可能心想讲得好听啫，但要做到都好像很难，那个人真的跟我的生活习惯、观点、角度、品味、兴趣都相差十万九千里，更加可能他曾经得罪过人，得罪过我，怎可能啊？是的，靠自己我们真的不可能完全做到，不可能放低那种的成见，甚至极难去忘记大家不愉快的过去。但正如保罗一开始他对腓利门的问安和感谢，保罗是将一切的爱心的行为先向神献上感谢，他将所有的关系回到神中间，以神为中心， 不是单是表达你领受神恩你就不该做回一些事，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在二十节他结束的时候差不多说，所以弟兄啊，让我在主里得到你的帮助，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保罗知道于人情道理腓利门在那个社会他有个反应是很合理的，但是由此至终，其实整卷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关键都是在于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在主里，在基督里。几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主里靠着主信靠主，我们就有能力能够真正去接纳那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很不同的人。保罗知道腓利门一定听他的意见的，在廿一节那里说他会做的，甚至会超出他在信里面所请他做的。但是保罗知道他所信的不是腓利门能够做得到，而是他所信这位主能够让到腓利门做到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爱心待人是因为我们信，我们能够慷慨是因为我们信。在我们就来恢复团契小组的日子之前，让我们想想我们的团契关系群体小组是怎样的。是可能经历一些关系上的紧张或者危机，在疫情过后社会仍然有很多的变幻，大家的关系怎样去维系呢？经文鼓励我们，第一，超越权利，用爱心去对待你的弟兄姊妹。第二，你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不求自己的好处。这个团契小组教会是属于主的。第三，我们都是因为信，因为神的慷慨，我们才能够今天接纳和我们很不同的同伴，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同侍奉的拍档，在这个属天的路程上边永恒团契的友伴。求主帮助我们去建立真正的团契生活。最后，你想不想知道腓利门和欧尼西姆结果发生什么事？圣经这里没有写。在教会历史的流传，腓利门见到在他的家门口那个走了的欧尼西姆拿着保罗那封信来敲门，经过一段时间，腓利门原谅了欧尼西姆，接纳他，不单止这样，还给他有自由的身份，他不再需要孭住奴隶的地位，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人，释放了他。欧尼西姆教会历史相传，在主后大约100年左右，成为了以弗所地区的主教。这个奴隶成为了主教，他还负责收集保罗书信，大概很可能就是这样，他就这一封信能够被编入新约圣经。因为有着这种真正的团契的关系，这个对公为主耶稣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活出真正信主而有的大能。弟兄姊妹，今天你身边的友伴，请你去珍惜，同你好不同的人，请你去接纳，主要用你们的团契小组，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都为着你想起的弟兄姊妹，那个成日揞住揞住你心的那一位，你为他祈祷，为你自己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经常都是以血气去行事，但主啊，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你而有不同的力量，不是靠我们，是靠你。所以主，让我们的群体，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整间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活出不一样和这个世界不同的生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因为信你而有的爱，活出因信你而有的行为和表现。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